这个副教学系列是我蒙你们教会的邀请，在你们中间一连串讲到关乎副教学的一些议题。那么，在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们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动了眼睛的第一个手术，也不太知道说我所讲的这一类的题目对于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兴趣，或者有没有帮助。那么经过一次之后，小弟兄再跟我们商量，决定说也许把这个就是像起先所预备的，把它变成一个系列。那么护教学它基本上面是有三个目的在里面，一个是对于异端的生，就是基督教跟中间有异端跟正统的差别。我们称对异端说明正统的信仰是什么，这是护教学中间的一部分。这里，比方说，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这些，他们在信仰上面，虽然他们用圣经，可是有些地方用的不对，或者有些异端进来。那么，对于这些的辨明，这是护教学中间一样，这是在我的护教学中间不讲，这个系列里面不谈的。那么，第二类的护教学所要做的事情是对于异教。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信神，那么信神的人有两批。有一批是信一神的，那么像犹太教、像回教，他们呢所信的神是同一个神，可是呢，他们对于我们怎么认识这个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给人的看法上面，我们认为有错误的地方，所以对于他们辩护基督教的正统性跟他的真实性，那么这是护教学的另外一点。这个我讲的不多啊，这会提到一些，比方说基督耶稣的唯一性这些，这是我们可以有的一个课题之一。那么我主要讲的也是这个课程这个系列中间所排的题目是对于这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不认为世界中间有神，无论是从科学、从信仰，或者是从哲学不同的方法，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认为信神是不对的。那么，我们主要是让这些觉得说怎么可能有神的这类人，让他们的心意转回，说世界上面，世界是神所造的，人是神所造的，故此世界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也是有意义的。这比较是我们这个系列中间所要谈的问题。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所谈到的呢，是一个我看看这个怎么样？所谈到的题目呢，我叫它浅谈护教学，这是8月中间所提的一个概论。那么，在我所提的这些课题的里面，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的话，那么我在结束之后会留一点时间，让弟兄姊妹们可以有一点点问题解答这一类的看时间剩下多少，你们也可以用。把 chat 打开，把问题提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回答，或者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或者是你当时没有机会问，那么你还是可以把这些问题提给肖弟兄或者是肖英姐妹，他们会在我下一次讲到在讲这个课程之前，把这些题目提给我。我觉得有些是一般，就是说一般性，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一些答案呢，也许我在。开始课程之前，先回答上次有的题目。至于我需要讲些什么题目呢？我想这是可以弟兄姊妹们给我一点建议。这一次今天所要讲的呢，上次是讲了浅谈护教学，今天要谈一谈浅谈无神论。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护教学，我刚刚提到说有三种不同的对象，我们主要的对象，这个课程主要的对象，所以我叫做。系列议题的第二个议题是浅谈无神论。那么，在这个里面，尤其我会介绍，尤其是今天讲那个所谓的新无神论。我们无神论在世界上已经存在非常的久，但是目前的无神论是一个非常 militant、非常激进、非常反对宗教的。他不只是说宗教不对，他认为宗教有害。那我们对于这种看法。这是现代人的一个看法，现代人就是在十几年之内的一些新发展的一些理论也好，想法也好，我们需要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是无神论，新无神论，那么这有点点是知己知彼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谈信仰的人，那么他们如果是 well informed， 他们到底心中的问题是什么。在下面我会接下来谈的问题是进化论与创造，那么这是许多人以及在所谓科学与科学挂帅的这种社会的里面呢，认为进化论是证明没有神的。所以这一点呢，我需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所认识的演化论或者进化论是什么，它跟创造论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也许你会想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事情，其实不然的是那样子。等一下，等到10月18号我们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多进一步的解释。如果对进化论这个问题大家继续有兴趣，因为进化论在一次是讲不完的，那么我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议题，我叫做长颈鹿的故事。那么这是从一个某一种生态的演化的里面，我选长颈鹿来看进化论的问题在哪里。那么进化论前面先讲它一般的结构，下面是讲一个特别的生态。那么如果用进化论的话呢，它会出现哪一类的问题，所以是我叫做演化论的再思，长颈鹿的故事。我后面打了一个星星，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进化论不是那么有兴趣的话，这个题目我可以免去，不过这就需要你们让肖弟兄或者是肖英姐妹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题目略过。再下去我要讲的题目呢，是关于理性与信仰的问题。那么生物学是第一个就是说讲创造论所碰到的问题。那么一般性在理性上面就是说到底信仰是不是一种迷信，那么现在人都应该讲理性讲认知啊。那么所以我这个题目副题是理性的迷失与生命的出路，在12月中的时候谈这个问题。这也比较是我个人比较关怀的一些事情。从一个学物理的人的角度来看理性是什么，从一个人的人生的角度来看生命是什么，到底生命有没有出路，到底在理性的中间是不是人生命的出路。在底下这是进到明年了，刚刚所讲的是今年的议题。今年的议题我是已经准备好要跟弟兄姊妹们一直讲到12月中，至于明年开始你们的这个课程的安排如何等等，现在并不是那么一定啊。那么我想也看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系列的反应是什么，如果大家觉得好，时间也排得出来也方便等等，我底下还有三个建议的议题。在一月间也许谈苦难的寻思，这是许多人他不是理性上的问题，对于信仰对于神，而是一种生命经历的问题，叫做苦难的问题啊。然后下一个是道德性的问题，就是善恶，我叫做善恶生死与永恒。这里讲到就是说道德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里面真正讲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出路或者生活的出路。第最后一个题目，那么回到最先开始浅谈进呼教学的时候的最后的结尾的部分所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人应当信基督，所以独一无二的基督。那么在这里面这个八讲呢，可以是我们从理性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最后一讲。那么这是如果神若许可那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分享这么多，那么这个系列就到这里为止，到那个地方为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是浅谈无神论。那么无神论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格调不同的风味但是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无神论我们现在所谈的无神论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问题是到底神是什么的问题啊。从前的人他们的神的概念跟我今天在这个课程里面用的神的概念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课程中间我提到无神论的时候呢，我所用的概念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创造的神啊。那么但是无神论这个字眼用的时候呢，它是用在神神明一般讲的神，所以一般讲无神论呢是讲说广义的啊。那么这个是在从前的时候人这样用，比方说为什么人不相信神呢，无神论叫做无神论的缘由是有蛮多的。第一个 是道德的问题。有人知道说信了神，神有某一种绝对的道德标准，他不同意这个道德的标准，或者他认为说这个道德的标准是对他是不利的，因为他觉得限制了他的自由，或者他已经在那个道德的标准里面已经犯了那个道德标准的规律，所以他不愿意接受神。这是为了善恶的问题啊。很多人他反对神是跟他的婚姻、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行为有关系的。他说我良心过得去就行了，为什么还有神来管我呢？所以他如果不愿意信神，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道德原因。我提这些是让弟兄姊妹们有机会传教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能够稍微辨明一下说，那个人不信到底他的骨子里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他是道德上的原因，你跟他讲科学上神存在的道理，这个对他是不关痛痒的事情啊。那么所以你要知道说他的问题在哪里，人为什么不信神呢？一是有道德上的原因，第二呢是有理性上的原因。有人说我想不通所以不信，那么这是很多现在的人啊所用的一些借口也好，其实他说不合科学，他对科学的了解不见得很深刻，他其实也许不知道是不是科学，但是他用科学说科学证明没有神等等。那么或者是他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尤其生物学家，他觉得说信神、信创造是不合理的。那么这是从一种理性上的原因。这些人呢，要跟他们回答的时候，也许就需要能够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答他。另外一种是人尊严的，对自己人的尊严的一种原因啊，就说，有些人认为说，人才是任何一切事物的标准的一种审核啊，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的一种神学啊。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准则。那么现在把一个神请出来，那么我不能决定说到底什么他的价值标准正对错是什么的时候，那么神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的。所以神是什么呢？神是奴隶的神，我不是一个奴隶，我是有自由思想的，我是有人的尊严的。所以我不信神，这是另外一部分的原因。这个人不见得需要学科学，这些人对于历史、对于文学常常是有相当的造诣在里面。有些人是感性的原因，就说我没有需要，我过得好好的。那么精神有需要精神寄托的人，那么他们才需要。神是一个弱者的神啊，这些人他自己弄不过来了，所以他需要找个神来做资助一下，或者说他怕死了，或者说他现在出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了，病痛也好，关系上也好，职业上也好，学业上也好，出现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他找一个神来解决他心里面这些困难。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原因。那么所谓叫做，如果是找一种寄托，他觉得没有这种需要，那么他就不觉得自己需要信神。那么他的原因是跟生活目前的光景，他现在生活的光景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些人他是经验上的失败，那么这个原因是蛮严重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们要我信耶稣，但是我看你基督教不大好，基督教很好，讲的和耶稣讲的很高，这个标准非常的高，但基督徒行不出来，看起来是假的，他只是一个理论，完全没有实际。讲这一类话的人其实蛮，这些人通常是自视甚高的一些人，这些人一般讲不是坏人，通常是有，比方说甘地就是很有名的一句，他说要不是因为，很多人这样讲，不只是甘地，就是说要不是因为有基督徒的关系，基督教是很可信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课程中间 touch 到，因为这是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跟理性不见得有的关系。这牵涉到基督徒的所我们的一些形态，到底我们在世界上面，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到底我们说让别人看见的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以为是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是不是光？我们自己以为是盐，其实可能不是盐。所以在这里面，很多人对于他们不信神的原因，是因为认为基督教、基督徒是假冒伪善的。那么，看一下这个无神论是怎么样演变过来的。我称为无神论的简史。我讲到说，自古以来就有无神论。那么比方说这古老的宗教，古老的文明，像印度，像中国，尤其是印度，那么因为中国其实没有自己的所谓的宗教啊， 有神的那种概念。孔子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对不对？那么真正比较 develop 出来多一点的是在印度，印度的这个佛教中间，其实印度教、佛教中间有一派呢，因为印度教跟佛教是相连的东西，佛教后来是比较后来一点出来，那么他的叫所谓顺势派，那我这里就没有，也不打算在这里讲得太细啊，这些佛教上的词句，顺势派啊，是沙门思潮的代表。沙门就是出家啊，出家就是沙门，出家然后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么这是沙门思潮啊。那么顺势派他们这种这个常常我们用小乘这个叫这个字眼来代替他们，是顺势派的一个代表。他们讲究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活经历，他们讲究的是一种生命的哲学跟生活的方式，这是。很早以前，那么他们不是不信有神灵啊，那么，但是他们基本上面是讲人的事情，人应该怎么样生活，对于人以后变成什么，就是有以后的境界是什么，继续是人的境界。那么到佛教的时候，可以提升到一个觉悟者的角度，变成是一种菩萨的境界。但那里讲的话，基本上面不是在讲一个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以是无神论啊。那么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并不是他们没有菩萨，但是呢，那么菩萨还是讲在讲人啊。那么他们说这个信仰重点是讲我们怎么生活。那么中国古代的宗教呢，比方说道教，这是我们自己所发展出来的。那么道教其实是崇拜许多各种不同神明的一个中国本土的宗教，所以我们讲仙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啊，所以不是自然的。但是呢，它是跟人是有，所以是人自己可以修炼的。你自己修炼也好，你可以有，比方说，有一种仙丹啦，有某种特别的草药啦，什么，或者是按照善行啦，可以把人提到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里去。那么这个起得很早，就说在皇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道教，所以叫做黄老教、黄老道教啊。那么这是中国本土的。那么到孔子的时候呢，是比较很多人注重的，所谓有人叫他儒教，其实他不应该算是一个宗教，他是无神的。那么基本的，耶稣啊，不是耶稣，孔子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敬鬼神而远之，说这是他所没有办法能够 touch 到的东西啊。他说未知生焉知死，那么这些他是讲到实际上人在世上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子，应该什么样的形态才是一个合适的形态。在西方里面呢，尤其是希腊呢，这个文明在发展中间，有许多的无神论出现。那么什么时候出现的？大体上都在第五世纪。我这里提的几个人都是祖前啊，第五世纪就西元前400多年，活在那一段时间里人。那个 Diagoras 这个人呢，有人叫他是一个第一个无神论者。我看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因为他的时间，他其实比苏格拉底稍微年轻一点点。他为什么是？因为他是反对神。那么他反对谁呢？他是反对希腊的神，就说宙斯啊这些希腊的各种不忠神明，对不对？那他是反对的。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在雅典的人呢就认为他是无神论，就要把他处死。无神论是不像现在啊，现在你信神说不定有性命的忧愁、性命之忧，当时的话你不信神有性命之忧。那么所以他是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所以他逃到哥林多比较开放一点，所以是，你们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哥林多书的时候，看见说这个神是里面的人的文明比较先进啊，有点像我们现在 Boston 这个样子，那么比较是不保守的，比较 liberal 的。那么所以这个 Diagoras 呢，有人称他是第一个无神论者。苏格拉底呢，他也是被人认为是。因为他不相信希腊的神明，以至于人家说他让希腊的年轻人的思想被他败坏，所以呢，要他悔改，那么他不肯，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处死他。跟这个 Diagoras 不一样的地方，他不逃，他说我既然犯了国家的法律，我就让国家法律来制裁我，所以他不逃的。所以苏格拉底有他不同的一种人格也好，他的一种讲究真理的这种，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这点可以看得出来。他宁可服毒药而死，而不愿意放弃他的一种立场。 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寻道者，只是他寻的道本身有点奇怪，就是他不相信希腊的这些众神明们啊，所以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有名的无神论者 Critias。那么他已经开始讲到，这是西元前第五世纪啊，他已经讲到说宗教是人的发明，为什么发明呢？是为了吓别人，好拿这些神呢，让别人做那些发明神的人让他们所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神在那里就是有个道德规范出来，让人呢遵循那个道德规范，所以他不相信神，是为了这个人文的理由。现在已经知道说，其实现在无神论所讲的东西，其实在希腊的文明第五世纪，祖先第五世纪已经在那里讲了。还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就是 Protagoras 啊。Protagoras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刚刚引用到了，就是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无神论呢，演变到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就讲到第五世纪，主后第五世纪到第五十五世纪之间，那么在这种文艺复兴这些之前面，那么这里时候呢当时的人认为形而上学或者是神学，那么是思想的主流，有学问的人都要学这些东西，所以也称为 theology， 神学呢是 the queen of science， 是一切科学或者说知识的最重要的 the queen of science。 那么无神论不被主流社会接受，虽然当时已经有无神论，我刚刚提到了无神论起源很早了，但是呢主流社会并不接受这种看法，这是中世纪，有人也称为这段时间呢是一种好像黑暗时期，那黑暗时期还稍微再迟一点点啊，第五世纪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到了启蒙时候，启蒙时代这是讲到第十八世纪了，一般讲启蒙时代是从1750年到1820年，所以第十八世纪里，在启蒙时期的时候呢，所谓自然神论，有人称它为泛神论啊，这跟印度的泛神论意思不大一样啊 ，pantheism。那么这个将自然界、自然的本身看成是跟神相同的，那么这个比印度的 pantheism 呢是比较 sophisticated， 它强调的是自然 nature。自然是自由的 self-exist， 自然就是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自然是永远在那里，起初就有自然，一切都从自然而来，就像神是起初就有，一切都从神而来一样。他说其实不需要把神搬进来，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永远有，但是我们知道说自然是一直是有的，所以呢你说自然就是神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强调自然界是一切事物之中出现的原因，自然界的里面并不需要有个主宰，自然界本身就是。到17世纪末叶的时候，那么这个自然神论就被许多的人所接纳，那么这里面甚至于包含像康德这类的人，他心中是有神的概念，但是这个神的概念跟一种 personal God 是不一样的，这是从启蒙时期开始的东西，开始离开所谓的 personal God， 在这里面呢已经进到一种无神论的关系这个光景里面。那么所以那种神自然神论呢其实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它，它不是一个 personal， 它不值以启示的一个神，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用的一个字所谓的不可知论啊。Agnosticist 啊，不可知者，不可知论，这里面包括David Hume， 包括达尔文，包括罗素，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呢，他们采取这个角度，认为说神是神秘不可知的，我们想他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些不可知论大体上也是无神论啊。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他其实是说有神也不能知道，不如就说没有神是一样。他只是不这样讲，因为讲说没有神的话，从这些哲学也好、科学也好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讲不通的。所以他们采取的是不可知论。那至于为什么讲不通，这个等到以后的 series 里面，我跟大家再多讲一点。到启蒙时期以后呢，这个时候无神论者就开始，启蒙时期的末期呢，在这个有个很有名人出现，他叫伏尔泰。 这个伏尔泰呢，他有人称他为法兰西思想之父，法国思想之父。这是一个人，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文学家，对于当时的法国人的思想的思想有相当的影响。那么他讲了许多有名的话。那么他讲了一句很可惜，讲了一句有名话，现在大家记得的有名一句话呢，就是说，他说100年之内再也没有人去读圣经了。其实这些刚刚我提的这种在早期一点这种思想家，他们的出身都是基督教家庭，他们很多人的父亲家去的都是牧师等等，因为这种人才是上层知识分子嘛，所以他才有机会受到教育。伏尔泰也是如此，但是他对于天主教啊，因为他在法国是天主教，对天主教非常的反对，他认为说100年之内呢，哪里还有人去读圣经？那么，所以伏尔泰他在日内瓦所住的一个房子，这在1755年到1760年之间，他在那里有个房子。那么在日内瓦，后来呢，70年之后呢，这个房子就被日内瓦福音会买去，后来出藏圣经，所以他的家后来就变成出藏圣经的地方。关于这个事情，我花了不少精神去考察它，到底是真的还不是真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文献来 support 这个事情是如此。那么长话短说，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根据一段时间的这种研究，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研究之后呢，这个事情大致上是真的。他不只是放圣经，他也放一些传单啊，是基督教的传单，因为他被一个传福音的机构日内瓦福音会买去了嘛，所以他们拿来出藏东西。那么所以他的房子就像跟他就对于他所讲的事情，100年之后再也没有去读圣经了，这是到200-300年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圣经还是一直被读。那么根据这个 Guinness World Records 里面啊，这是1995年到2005年继续出现的一个报道呢，就是圣经仍然是近代最畅销的书。那么估计在世界上圣经的版本呢，世经上是有的圣经呢，超过远远超过，当时起码有50亿本，这个数目比现在所有的书都多，而且多很多，而且翻译成为300多种已经有的语文，全部圣经的翻译。至于翻译了一本书以上的圣经，新约，尤其是新约里面，翻译成为2000多种语文，所以这是最畅销也最多人知道的一本书，不像这个伏尔泰的预言。所以在启蒙时候他们认为说，这种用理性的角度来看信仰是不合理，这个信仰不能持久的。那么这是开始就讲到说，这个思想一定会被除灭，这种讲法到现在一直继续存在啊。那么也许你们也会多多少听到，尤其像一些无神的国家里面，他对于要铲除宗教的里面。好了，我们就不多讲这个部分。糟糕，这个OK,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时间看看大有问题。那么因为我开始的实力，对，我们开始讲话讲了一大堆不关紧要的事，所以呢我再继续稍微讲一句呗，因为现在还没touch到无神论。近代的无神论呢，无神论者是什么样？他们所信的是所谓的人本主义，代表性的人物是费尔巴哈。那么他是火跟水啊，这个费尔巴哈，那么是有人称他为近代无神论之父，他的父亲好像也是一个牧师这类人物。那么他认为他主要的看法呢，是上帝是人所创造，人造了神啊。那么他一句名言就是 Man is what he eats 啊，从德文上看 The Mensch ist was er ist， 这个 ist 是跟 east 吃在同音，发出声音相近的，所以他在玩文字游戏，变得很有名的一句话。人呢是完全是物质的，就你吃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费尔巴哈在同期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或者说是一个鼻祖，他认为宗教是一个幻觉，是一种被压抑的一种人的下意识的一种重现，是一种心理病，说穿了是一个毛病。他说任何的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 对于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这是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啊。因为他原来是 出现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对天主教的这种压抑非常的不满，他认为说宗教是压抑人的，所以他认为宗教的产生其实是一种，从他的这种心理学角度看，其实是一种 illusion， 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种恋母情节啦，这一类图腾与禁忌了，这是他主要的作品，就讲到宗教的来源是什么。那么这里就不多讲，他是很重要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他是唯物辩证，他认为是唯物论，所以教宗教呢是人民精神的一种鸦片，是用来统治者的工作。这些人对于自己生活不满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说宗教，让他把他的精神把从自己现况里面转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里去，所以呢，这些人就容易被统治。嗯，所以他是觉得说要反对这个东西的，因为宗教是人民的一种鸦片啊。那么他跟恩格斯都有类似的话 ，So 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马克思这样讲。恩格斯更激进一点，他说 religion is the opium for the people。拿来给人的一种东西，可以的啊。那么这是马克思刚刚提到几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于人的影响，文化影响相当大的，这些都是对人影响力非常高的人。这些人其实呢费尔巴也许不是犹太人了，那么弗洛伊德马克思是啊，那么尼采他是比较更稍微近代一点点，他写了一本书是 The Freudian Wissenschaft， 就是翻译成为 Joyful Science 啊，那么快乐的科学。他最有在这个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所以这些都是近代无神论所提的一些论点，对于现在的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尼采他也知道说，当他提出上帝死了的这个理论之后呢，他就会这个会暴露出人类道德的危机，以后人社会的道德就没有办法维持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就知道，尼采对于马克思影响蛮多的，其实他影响的人其实是蛮多的，他对弗洛伊德影响蛮多的。到现在，所谓新无神论者，那么他认为宗教是邪恶的，宗教不是说只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坏的东西。那么他特别是以伊斯兰教或者回教跟天主教为他的目标啊，基督教被包含在天主教里面，认为是同样一个东西。那么新无神论者是有这样的背景。那么他们所讲的，费尔巴哈所讲的，就是说神是自己造的，是人造的，所以神呢其实就是人自我的一种自我形象的一种投射。那么这当有一定的问题，人会造假神并不表示有真神，这个从理论上看啊，就是人会造假的并不表示没有真的，其实人会造假的说不定是因为是有真的，所以才会造假的嘛。那么另外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问题是说，人为什么要去造假去造神？这还是人的一种本能，神好像是在人生命中间已有的一种本能。所以这些人他们反对神呢，是有点知道说神是内建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Chesterton 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哪来的无神论，就是因为有神所以才很重要的无神论嘛。但这句话在逻辑上不严谨，但这句话呢有一点点碰到这个痛处。那么弗洛伊德讲的宗教是一种心理病啊，上帝是对一位有思想，对一位理想的这个一个人的理想化的父亲的渴慕，人是从父亲的权威下面长大，人希望是因为父亲不完全，但是希望有个理想化的父亲，希望有这样的父亲把他变成像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幻觉，是为了他讲是为了要满足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欲望。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就表示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人心里面内建的东西嘛，这是最强烈的欲望。这个强烈的欲望之存在是跟生命有关的，不是因为他没有所以有这个欲望，这个欲望的存在造成是因为有。但是他们从他们的学术角度来看，说这是人造了一个神出来呢，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里面的欲望而已，而不管这欲望从哪里来。好，那么新无神论呢，刚刚讲的是近代， 并不是完全新的。新无神论的出现呢，是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之后，开始人就开始对于这种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呢，就非常的生气。那么，所以有一些作家，他们主要在21世纪里面写的，有一些作家呢，无神论作家呢，学者跟科学家呢，他从反对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开始批判伊斯兰教，批判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其实他主要所批判的是所谓的亚伯拉罕教，就是说 Abrahamic religion， 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这是他主要天主教，这是他主要所攻击的对象。新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宗教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啊！你现在听到这句话的厉害，为什么社会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宗教造成来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受苦，这么多迫害？是因为宗教在那里所造成。为什么世界这么多的战争？是因为宗教所带来的战争。他们也用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些研究来支持这种看法。他们主张，无论宗教影响力是如何的提高，宗教对社会什么影响，都不应该被简单的容忍，就说我们知道宗教就接受它，而应该好好去反驳它、批评它，并且让这些所谓的宗教呢，在理性的争辩之下。所以我在我讲的这个系列课程中间，以比较是针对他们所讲的为主，所以比较理性这个层面比较高。那么，同时在这些书出现之后呢，媒体就把中间有四个人，中间一个人叫做Dennett， 一个是Dawkins， 另外一个是Hickens， 跟Sam Harris， 这几个人呢称为是新无神论的四骑士啊。也许你们读创世纪。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们读到有四个骑士，杀手四个骑士，那么认为这是新的四个骑士要把宗教去废掉的。他们的书从2004年开始写到2007年左右，那么一些非常畅销的书都是最畅销的书，那么这些书就奠定了所谓新无神论的理性的基础。所以要对他们所了解，对他们的著作也所了解。我刚提到这四个人，一个是 Daniel Dennett， 一个是 Richard Dawkins， 一个是 Sam Harris， 一个是 Christopher Hickens。 Christopher Hickens 已经死了九年了。那么 Dennett 他是新无神论的四骑士之一，他是长相是那个样子，蛮和蔼可亲的样子。他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作家。他的研究的所谓的思维哲学、科学哲学，他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家。他也研究所谓进化生物的哲学。从1990年以后，他就是专门来看说人的思想怎么样进化的，自由意志是怎么样进化来的，他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Breaking》。The Spell， 这是他这个畅销书中文翻译成为破除魔咒，是2006年所出版的。他认为宗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宗教是人类大脑的一种病毒，像我们讲病毒，他说宗教才是人的病毒人当摆脱这种魔术这种魔咒。道德其实是一种进化出来自然这种产物，是一个会变的东西，没有，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是一个进化的产物，这是他的看法。那么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呢，他说上帝就像圣诞的老公公，没有一个成年的人会真正去相信圣诞老公公的，我们之所以相信神，就你没长大，就像孩子信圣诞老公公一样。所以信神就是无知，反理性，反科学，你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 Dawkins 是一个 bonafide 科学家，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那么英国文学学会的会员，是动物生态的学者，是进化生物学的专家，也是一位作家。那么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位退休的教授。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开始出现的时候叫做 The Root of All Evils， 万物之源，后面是有个问号，万物之源吗？后来这个书的改名为 The GodIllusion， 上帝错觉，2006年 所出现的。你们还看得到我的东西？应该看到，可能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那么，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基本上讲就是说，一个可以遗传的分子，他生物科学家嘛，生物分子生物学家之一，他通一个遗传分子通过偶然的自发性能够产生出来是很不可能，但是他说无论多不可能，它是已经发生于我们在这里嘛。但是他认为神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可以执行如此多功能的神，就神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到处这么多功能的神，谁的祷告他都听见。他说任何一个超级计算机都做不到。到底谁设计这个超级的计算机呢？这个神呢？所以到底谁能够设计这个神呢？所以你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无神的概念是完全透彻的概念，他没有。在他思想中间一个超然的这个存在是完全不存在，当人的角度来看说我不能想象这种东西存在，所以这种东西不存在，这是他整个思想中间极大的一个弱点啊。那么现在我先离开他，那么在他是长成这个样子。那么下一个人是这个 Sam Harris， 那么他是四个骑士中间最年轻的一个骑士，他是一个作家哲学家，是 UCLA 的一个神经科学博士，神经科的博士。那么所以他呢其实也是有点来头的思想的人，他的名著呢是信仰的终结，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四骑士中最先出现的书是他写的 The End of Faith， 信仰的终结，就是讲在九一事变之后，他说现在人不会再去信了。他有名的一句话呢我懒得去翻译，他说 Religion is one of the most preserved misuses of intelligence we have ever devised，就是说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最发明的最糟糕的一样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物这个人的智力的误用，就是宗教。okay？ 这个已死的这个 Hickens 呢，他在生活行为上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演说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呢 ,2007年写的是上帝没有什么了不起。God is not great， 这是针对于这些伊斯兰教人他们在寻道之前所大呼的一句话，就是 God is great， 对不对？说是 God is not great， 他后面的附体很厉害。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 到底他是要把宗教中间这种邪恶的力量，他认为是揭发出来。How religion 使得一切事情都被好像都 poisons 都中毒了。那么他认为神的存在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种产物，他是破坏了人的个人自由，有神的存在人就失去了个人自由，所以他认为尤其是亚伯拉罕教一神教是一切世间邪恶的根源。他的名言是 Wha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这句话一直被引用的一句话， Wha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can be dismissed without evidence， 就是一个不证自就是不需要证据就存在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它不存在最好的证明，就是这样。他认为神的存在是不能证明 ，Wha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can be dismissed without evidence。所以很多人称为这是 Hickens Razor， 他讲的一句非常吸言了，就这句话是不是一针见血的话？那么所以基本上碰到问题是科学与宗教的问题。在18世纪以前呢，许多科学家是相信有神的，其实很多科学家最先的科学从宗教里出来，基督教里出来的，那认为科学是把神的这种荣耀彰显出来，尤其像 Francis Bacon 他说Bacon 他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圣经，另一本书是自然。那19世纪末叶的时候呢开始有人开始把科学跟信仰放在对立的角度。这个很不幸的呢，我所这个念研究院的这个 Cornell 大学的这个前任一任校长就是这个Andrew White， 他就是写了最先的一本著名的一本书，讲到宗教与信仰冲突的一本书，中间虽然有很多的错误在里面，可对社会的影响非常的大。这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20世纪呢，有出现一个科学家，名字叫 Stephen Gould， 他是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癌症死了。他提倡一种说非重叠领域的概念，这个领域，这个你们需要知道这个字，这个概念啊，就宗教跟科学呢，它是属于两个不同又不重叠的领域， 各归各的事情，不相干的。科学着眼于经验、实验，宗教呢是处理意义、道德、价值这类问题。美国科学院多多少少也认为，科学对于上帝或者超自然的问题不能提供什么样的意见，所以把这个科学跟宗教呢分开说，不要打架了。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新无神论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分隔是没有道理的。他是认为说，没有证据显示神的作为，神在就是用科学角度来看，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来，科学应该否定神的存在，主张缺乏证据就是不存在的证明。这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英文的翻译，所以他们不承认，不同意这个风格。我呢也不同意这个风格，因为我觉得说科学与宗教他们有个共同的目的，是要认识真理是什么，要认识所谓实存的真相 The Nature of Reality。 这是我写的几本书中间的一本啊， The Nature of Reality。 人为了要了解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这个实存的 Reality 到底真相是什么样子，所以呢需要有科学的 approach， 也需要有信仰的 approach， 是两个完全不能分隔的东西。那么这也是我在这一系列课程中间希望能够多做的事情。无神论最重要的理论是讲到说不能证明没有，最后说没有神，其实他们也知道说没有神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那么这些我想因为时间上我实在没有办法多讲这个题目，科学信仰这个题目呢，我会以后专门来讲这个东西。新无神论他把神的信仰和科学是对立起来的，所以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样，要么选神，要么选科学，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两样都有呢？那其实诺贝尔奖金大部分的得者，可能超过90%或者90%左右的，都是无神论，都是有神论者，都是有信仰的。宗教性最强的一个民族其实就是犹太族，他从犹太人，他从旧约10世纪开始就信这一位一神啊。这位耶和华神，那么到现在他还是坚持这个民族的人坚持这种看法。这个人完全不是没有脑筋的人，那么也是科学里面其实各种这种人文里面建树最多，无论科学、文学等等艺术建树最多的其实就是他们啊。好，那么这个以后有机会多讲一点。那无神论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到底他做了些什么？我们说宗教，他们攻击宗教，说攻击宗教带来是一些罪恶的来源。那么其实宗教对于慈善事业，对于教育，对于医疗，你看看台湾情形就知道，许多的大学其实是基督教或者所设立的，许多医院是这样来，许多的慈善事业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么到底无神论它的贡献是什么呢？大家都要信无神，无神。那么所以我们仔细看待一下，第一，如果没有神，人就失去了一种神秘的境界。这句话主要是从爱因斯坦的话里讲的，因为我非常欣赏爱因斯坦所讲的一些话。他说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we can experience is the mysterious. 他说 Art, Science, 这些东西 Literature, Poems 都是从这种 mystery 境界里出来的。但人不能没有这个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境界。你把神拿掉，那么就失去了这个境界。更严重一点，人失去了道德的基础，人失去了理性的基础，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人失去了永恒的盼望。这个当每一个课题都是一个自己独立的课题。那么我这里只能 touch 到一下说，当你们在 review 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把这个 slides 给你们，所以你们有在 review 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有些题目呢，比方说生命的意义，我在贵教会其实也先讲到过。那么这些都是当你没有神的时候，因为人不是被创造的，所以整个的意义就失去了。那么从人失去道德的角度来看呢，神的存在才是一个决定真正道德的标准。就像耶稣讲的，除神意味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道德有了绝对的标准才有道德，不然道德就不再是道德。你有你的道，我的我有道德，那就不再是道德。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连尼采也知道啊。托耶夫他也在这个 Brother Karamazov 里面这本书里面讲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 没有神谁管你要做什么就什么，对不对？你的良心管不住你。无论神对神对于世上无论无神论对世界上的这种不公平、这种冤屈、这种苦难，其实没有答案的。他只是说神不好让我们受苦，但他对于人的受苦其实并不提供任何有效的答案。那么圣经中间就提到说有最后审判的概念，就有一天神问人到底做了什么，这种不平不冤屈在神那里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所以向圣经里宣告，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是恶事，无论是善是恶，我这个事写错了，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伏尔泰他说，如果没有神，我们也得创造一个神，这句话是有见地的一句话。他不相信有神，他认为说为了社会能有秩序的话，人需要创造一个神出来。神让人失去理性的基础，这是我以后会多讲一点，讲到理性与信仰的时候。那么所以我这里呢就不多讲，比方说自然现象呢它的产生，如果没有神的话，自然现象不需要有任何的规则，就算有规则也不需要合理，那么自然现象也不需要这么的美，这么叫人动容。就是你如果真的晚上出去看着晚上夜星，看见一朵花，看这个孩子，这是可以触摸到人心最深处的一种赞叹。那么理性呢，也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现象，至于我们想些什么跟自然界的实际是什么，其实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系。就是说第一，自然界不需要合乎逻辑，那么人的逻辑跟自然现象是什么，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在里面。那么这些细节呢，我在这里我就不能够讲得很细，因为要讲细的话，那么这个时间上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我下次呢要准备要讲的再减少一点才行。那么失去生命的意义，这个我在你们那讲过，因为创造是刻意的，那么创造神的创造代表意义的存在，意义是代表生活有目的，所以有意义的话我们生活就有目的。存在主义的危机，就像卡缪所讲的，哲学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不自杀，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人为什么不自杀呢？他给自己给了一个答案，他说 the literal 实际的意义， the literal meaning of life， 生命是什么，他说 whatever you are doing that prevents you from killing yourself， 就是你生命的意义，就任你做那样事情，那个事情使得你不自杀的，就是你生命的意义。看这是多悲观的一句话，这是他的名言。 OK， 所以这些无神论者，他对于生活对于生命不提供任何的贡献，那么没有神让人失去了盼望。人生的过程我们经验就知道，说是希望失落的一个过程。真正的喜乐就是知道你将来有盼望，不是你现在喜乐。一个没有将来盼望的人现在不会喜乐的，人现在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有将来。那么人是活在将来里面，人呢智慧的角度来看，从科学角度也是，他会为将来打算，这是他真正智慧的一种表征。所以这是跟盼望有关系，所以神国的新天新地呢，才是人真实盼望。好，那么我讲的东西很快，最后呢我这里摆一个书面给大家看看。这本书呢说无神论的再思，中间一个泡泡，你们看得见中间是一个神这个字吗？这你有色盲你就看不见。这是我们教会中间一位姊妹韦杰小杰她所设计的一个，像神有点像盲人摸象，有点像雾中看花，有点像盲人在那摸，就是说他在那里，可是你眼光不对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见。什么是对的眼光呢？神是在信心中间让我们看见。如果你对于我今天讲的题目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教会，那么现在教会不敢，你可以跟我来订购或者买这本书。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的就是我自己进货的价钱，就是说连寄费给你们呢，你们要这本书我就12块钱一本寄到你们教会，或者寄给你们寄到你们教会给你，那么你们可以去拿。所以这是我忘记哪一年写的，2到3、4年以前所写的那本书无神论的再思啊。那么在里面我刚刚讲的东西其实从里面所淬炼出来的。那么所以没有神有很多的坏处，极权主义其实他认为是没有神的，为什么呢？如果有神在那里，他就不是最大的了，党就不是最高的了， 神怎么说就超过他的，那么所以他就不能够统治了。所以几乎所有的集权呢，他都是要么没有神，要么他就是神啊，真命天子。那么啊，因为现在没有真命天子了，所以就是没有神了。那么所以耶稣来，两样都不是。你想，耶稣是与最卑微的人联合，不是跟最高贵的人联合的，他是与受苦的人联合。那么，好，那么圣经里面一句话我提出来，也可以作为一些在想无神论的人来思考这圣经时期的话呢，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他们就是这些人呢，我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是不通的，是不聪明的。用自己来量自己，高不高明？用自己来比较自己，到底好不好？这是很不聪明的一样事情。人需要神，不只因为神存在，也是牵涉到人的未来，也是牵涉到现在的社会，也牵涉到人的盼望。好了，那么这是我课程，那么超过了一点时间，所以大概没有时间给你们提问题了。如果有问题，可以提给小弟兄，或者是你们无论怎么样提法我想他有办法会给我，或者你有我的 email 提给我也可以。我能够回答的，我觉得需要回答，或者说需要大家都知道的问题，那么也许我在下一次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这个时间的使用有点问题，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好，那我就停在这里，现在就再多说无益。那么，谢谢大家这个 pay attention。